民数记第五章，我们请看民数记第五章。这章的题目是洁净营地内外，洁净营地内外，那是一节到十节，一节到十节以后，十一节以后特别讲到婚姻关系的圣洁。总而言之都是关系圣洁，在起行出发之前一切的准备，这当中最要紧的准备是圣洁，是圣洁。所以一节到四节是讲到身体上的圣洁，关于身体圣洁的条例，是一节到四节。五节到十节是讲的人际关系的圣洁，不同的方面。总而言之这场圣经可以说是整队出发之前关于洁净营地内外的指示，关于洁净营地内外的指示。因为以色列这个营是分别为圣的，是神住在里面的。所以我们现在看一到四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使一切第一长大麻风的，第二患漏症的，第三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到营外。这种四种情况三种情况都要出到营外。为什么不洁净？因为这一段讲的身体上的不洁净，长大麻风也好患漏症也好，死尸不洁净都直接影响个人的身体。所以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你不能在营里，因为你身体上又不洁净。当然今年我们领会不但身体的不洁净，更是属灵的不洁净。我们常常灵里长大麻风灵里患了漏症，灵里因死尸不洁就是沾染世俗人情，但就是死尸不洁净，这样的情况都出到营外不管男女都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为什么呢？因为这营神说是我所住的，神所住的营，你想多么圣洁不能够在这里面，一定要出到营外。在申命记二三章第十四节也特别提到讲到以色列的营里要圣洁申命记第二十三章。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要常常在这个营里行走，就说明神是在营里，所以要圣洁。第十四节申命记二三章十四节前面就讲到你在营外你要预备一个便所免得有污秽露出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肉身的污秽，肉身的疾病是不洁，但是灵里的毛病那更是不洁我们从圣经来看，米利暗长大麻风这个是不洁他肉身上是长了麻风，但灵里的毛病是什么？嫉妒毁谤。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嫉妒毁谤，你灵里就是长了大麻风，不洁要出来一问。所以结果关了七天，被关锁独居在营外独居的这个时间，我想就是自洁的时间，要痛悔，要忏悔自己，只等七年以后才能够出来。乌西亚王是犹大的一个王，长大麻风，因为心高气傲，甚至擅自到坛上献祭烧香，甚至八十个勇敢的祭司都拦不住他，以至于就在圣殿里额上就长了大麻风，直到死没有得医治。还有基哈西是乃曼的大麻风染在他的身上，虽然他是以利沙的仆人，一天到晚跟着以利沙，但是他里面有贪婪，有诡诈，又贪婪又诡诈又撒谎他骗了这个主人，因为以利沙都他就把他骗了其实以利沙早就知道了所以种种情况告诉他，这就是不洁，不洁要出到营外，出到营外的意思你要被隔离，你不洁净，要认识自己不洁净，那要求洁净，要求洁净。约雅在撒母耳下第三章二十九节，大卫 因为约雅暗中杀人，不是杀一个，杀两个大元帅，比较好的元帅所以大卫怎么说？大卫说约雅让他的后代永远的，约雅的家世世代代都要长大麻风、患漏症还有架拐还有一共四个，一共五个咒诅，五个咒诅就等于约雅世世代代都是不洁。所以这些都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暗中杀人，因为他嫉妒狂傲，因为他谋杀别人，高抬自己，打击别人。所以这一切就告诉我们，我们灵里的不洁更是可怕。所以今天我们要真的让神在我们中间行走，神住在我们中间，一定要里面的圣洁。我看这个要紧，外面你是没犯罪，里面呢，心思意念呢，恐怕是患了漏症，恩典都漏了，暗中有破口，这是漏症，隐藏的嫉妒、骄傲、偏邪、贪婪都有，所以这一切都是不洁净。死是不洁净，那是因为什么？因为自己的亲人骨肉，你沾染了污秽。那么世俗死尸，死尸它的一个灵异就是世俗人情世界的这些都是不洁净的。所以要洁净。第四点，以色列就这样行，使他们出到营外，要出到营外，要独居，要自洁。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就怎样行。这就是第一小段，要身体上的洁净，这是洁净营地内外的第一部分，就是身体上的洁净。那我想我们应该说，同样是灵里的不洁，属灵的一些个病症更是可怕，所以都要彻底的要自洁，要出到营外，要独居，要自洁，要同回。底下第五节到第十节是人际关系的圣洁，这条重点是不容彼此有亏负，不能亏负人。你亏负人的，你要归还，你还要加上五分之一。平常我们说认罪要赔补偿还，我想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看第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我们常常犯这些毛病，什么毛病？一句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还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可见的是人际关系，但是也是得罪神，也是干犯神。干犯神的意思就是神没有吩咐你去做，没有让你这么的这个贪婪呢，干犯了你的兄弟，你的朋友，亏负人的如数赔还。你亏负的是什么？是米，是粮，是菜是一本书，还是钱财，不管哪方面要如数赔还，另外还要加上五分之一。这是一种神的公义的一个什么一个判断人际关系。在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告诉我们，不可亏欠人，爱你不能亏欠人，而且要常以为亏欠。我亏欠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我说话不小心，我伤了人家的自尊心我无缘无故的我批评人，我论断的，不管哪方面如数赔还，爱心怎么亏欠底下说不但加五分之一，也要归于所亏负的人。你亏欠他什么，你要还他什么。那人若是没有亲属可以受到所赔还的，你找不到人了已经那所赔还的就要归于服侍耶和华的祭司祭司代替了至于那为他赎罪的公羊是在外，这意思就是说补偿赔还不能代替赎罪，你还要靠宝血靠救赎。你不能说赔了，你赔了你有没有在神面前认罪，你的罪神有没有赦免，所以要献赎罪祭。赎罪的公羊在外，就是你还要献赎罪祭赔偿不能代替。以色列一切的圣物中所奉给祭司的举祭都要归于祭司，这就是说明祭司当享受的份，因为祭司带领人帮助人要认罪要悔改。个人所分别为圣的物无论是什么都得给祭司，就是你献祭献素祭，比如献什么祭，剩下的肉剩下的素祭都要归给祭司作为祭司的报酬这一小段 重点就讲到不可亏负人，讲到什么？讲到人际关系要圣洁，我们彼此不能亏负。我们可能钱财物质没亏欠，在彼此的关系上、爱心上常常有亏欠，我就承认这个罪，亏欠呢？亏欠怎么办？改变。以前对他态度不好，现在我态度要好一点。这个以前我不够谦卑，现在我要谦卑一点。这是人际关系。好，下面第三段我们大家看，从第十一节开始一直到三十一节到末了，这段是婚姻关系的圣洁。这个更加重要，因为以色列一家一家婚姻之间彼此之间是不是圣洁，他这个条例是一种条例，是如果你怀疑妻子行淫一种试验的一种条例，主要是祭司来主持，目的是不容有不贞或者有随便的遗憾，所以要经过试验证明，事实的证明，那就这个人被怀疑的这个妇人要喝这个圣水，也是苦水，其实就是主的话，主的话让我们恨恶自己，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恶，是吧？那么最后呢，你喝了以后，如果你犯罪，你真的是背着丈夫行过淫，有不贞洁的行为，那你就什么呀？你就会大腿消瘦，肚子发胀，就有实际的这个果效就出来了。如果你没有，那还是正常，你照常可以怀孕，是吧？所以这个试验是在当时来讲是很重要，就是一种婚姻关系的一个圣洁，就不能解决的问题，要这样解决啊，是根据祭司来主持这件事情啊。所以神非常看重以色列人一家一家的圣洁，彼此之间夫妻的圣洁，婚姻的圣洁，这非常要紧，不然没有和睦，对家庭对子女也没有榜样啊。所以我们现在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人的妻若有邪行得罪他丈夫，有人与他行淫，就事情之前呢，婚姻之前啊，或者是事情严密瞒过丈夫，没有人知道他被玷污，没有受见证的人，当他行淫的时候也没有被抓住，就意思说谁也不知道。那现在怎么样呢？丈夫生了疑心，遗恨他，说他是被玷污的，或者丈夫生了疑心遗恨他，但是他并没有被玷污，你说这怎么解决？一个不承认，一个嘛说你一定是不对了，你是有邪行的，那这件事怎么样？这个人就要将妻子送到祭司那里，所以祭司为代表，祭司代表神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他要带着大麦面一法十分之一，这就要献素祭，但是这个素祭和一般的素祭不同，因为它是一种什么？是遗恨的素祭，是思念罪恶的素祭啊，是素祭，但是呢两样不可浇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啊，是要献素祭，所以献素祭里就包括一个内容，就忏悔自己，主为我们赎罪，主本身就是那个素祭，他是怎样的在世上为我们受苦，遵行父的旨意啊，他没有罪，他也不知罪，但是今天我们人都有罪，所以有的时候需要什么？需要思念罪恶，所以不可浇上油，就是说你不能够，因为这个不是一般的素祭，浇油靠圣灵你来遵行，这根本谈不到啊，也不可加乳香啊，乳香是受苦的见证啊，这主耶稣是为我们受苦，真正是最馨香的这个乳香，所以你要纪念，这里不可以讲，因为这是遗恨的素祭，是思念的素祭，使人思念罪孽，所以这点告诉我们啊，这个素祭是思念罪恶的素祭，所以我们有时候需要思念罪恶，可能自己忽略，可能自己忘记，可能是人家怀疑你，那你要思念，即使要是那妇人近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所以这个条例是站在神的面前啊，站在神的面前，也就是让神来最终做判断，神亲自判断的意思，就是要把圣水盛在瓦器里，那圣水到底什么水，这里没给我们解释，但是是圣水，主的话是至圣的真道，是圣洁的，盛在瓦器里，要从帐篷的地上取点尘土放在水中，是圣水，但是加上尘土，尘土代表什么？是代表咒诅的意思，亚当夏娃犯罪，这地就什么呀啊，结果就死于出于尘土归于尘土啊，创世纪三章啊十九节 是不是？你推陈独，有天你要回到陈独，而且他以后把他赶出伊甸园也告诉我们，是吧？这个陈独啊，怎么样啊？汗流满面才能糊口，陈独长荆棘棘藜，所以我们本身就是尘土，圣水里面搁一点尘土，就表示我们要认识自己。好比诗篇103:14说啊，他看我们啊，不过是尘土；他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真的，我们就是尘土啊，他用尘土造我们，我们的本性就尘土，就压伤的这个败坏，是吧？所以圣水加上尘土，然后呢，叫妇人蓬头散发。站在耶和华面前，把思念的素祭，这个遗憾的素祭放在他手中，祭司手里拿着这个水，所以是圣水，也是治咒诅的苦水。意思说，有罪你就遭咒诅，对你来说这就是苦水啊！要叫妇人起誓，对他说，如果没有人与你行淫，也未曾背着丈夫做污秽的事，那么就免受着治咒诅的苦水的灾。这个苦水就是说，你犯罪你一定遭灾。所以主的话就是这样严厉啊！你听话，你蒙福，你没有犯罪，他再恨你，他再怀疑你，那也没用。你喝了苦水，你还照常，你不会这个大腿又胖起来了，这大腿消瘦啊，肚子发胀，不会的，是吧？所以这个水就是代表主的话，主的话叫我们认识自己，有罪到底没有罪，就能够啊验证的。若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在你丈夫以外有人和你行淫，那么这个祭司呢，叫妇人呢，要发咒起誓啊，愿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肚腹发胀，使你在民众被人咒诅，成了死人。大腿啊要瘦，肚子发胀，这是个不正常的现象啊。所以雅各书第一章讲到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啊，是一个人怀了什么？怀了这个的胎，肚子大起来，膨胀，腿呢消瘦不正常，腿消瘦真的不能走路了。你这个人，你说肚子特大，这腿消瘦还走路吗？不能行走，不能像正常的人，是吧？所以我们千万要在圣灵里怀胎，千万不要私欲怀胎。雅各书第一章啊，13-15，私欲怀胎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那就是这受到咒诅。那么这一个妇人呢，就要阿门阿门，就是我愿意接受这个试验啊。如果你没有罪，你更要阿门，是不是？所以这个苦水就叫人知罪，也代表律法是叫人知罪。律法不是没有用，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就叫人知罪，它不能让你改变，也不能让你得救赎，除非你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这里就是这个在上面还要写字。我们23说，即使要写这咒诅的话，将所写的字抹在苦水里，就代表这个苦水里面有咒诅的话。这咒诅的话不是圣经很多吗？你不听话，你也隐瞒啊，你多么的严厉也没用，是你就是你，你犯罪就犯罪，没有就是没有，有就有啊，所以很清楚，是吧？所以写在上面。这水要进入它里面变苦，即使要从妇人手中取那遗恨的素祭，在神的面前摇一摇，就是在神面献上了，摇一摇就表示献上了这个素祭，这是遗恨的素祭，然后拿到坛前，又从素祭中取一把作为这事的纪念，烧在坛上，就是在神面前献上了，然后叫妇人就喝这个水，就这是一个程序，先要献祭，然后喝这个水，叫他喝了以后。他若下面喝了以后，就有两种不同的结果。这个试验就是借着这个水，他喝了以后，如果他被玷污得罪了丈夫，这治咒诅的水逼进了他里面，就变苦了。那真的苦，苦得不得了，苦到什么程度啊？肚子就发胀，大腿就消瘦。那妇人不要在他民族被人咒诅，你这个水本身就让你受咒诅，所以主的话就是这样，你不听，你犯罪，你还隐瞒，那最终你受到咒诅。28，如果妇人没有被玷污，却是清洁的，就免受这灾，并且怀孕。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神是公义的，神的判断是公正的，是公平的。人可能会冤枉你，我告诉你，上帝绝不会，因为他的判断是公义的，是吧？ 所以这个是咒诅的水，实际就是神的判断，公义的判断。那你犯罪，那么你受咒诅；你没有犯罪，那你免灾，你还平安，没人事，而且还可以怀孕。所以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天天读律法，读主的话语，让我们思念己罪，不要别人判断，你自己应该知道你有没有偏邪，你有没有犯罪。可能你外面没有犯罪，里面呢早就偏邪了，处处想他，处处看着他，处处惦着他，处处为他，对他特别一点，偷偷的暗中的有没有？在我心偏邪的时候，我承认我有，现在没有。我曾经拜偶像说我有，那心思意念，我告诉你，每分每秒心里就想着我那个偶像，就想着他啊，偷着给他点吃的，偷着给他点东西才好呢啊！我心就是恋着他，越看他越可爱。其实我肉体没有犯罪，心里犯罪了。我想我们今天应该要求到内心是不是圣洁？主的话天天是苦水，我们喝进去，喝了苦水真的就肚子发苦吗？启示录第十章讲到老约翰，天使让他什么吃书卷也是这样，你吃得主的话，你肚子要发苦。所以我们今天有没有犯罪是遗憾的数据，不要别人怀疑我们，我们自己应该想想我们有没有心理偏见，不要指出外面没事。上帝是慈爱的，是宽容的，但自己不对付，自己又不认罪，我看没有用，神要审判的啊！今天人都可以没关系，说你什么都不要紧，神要审判那是厉害的，你是咒诅的，你不会得福，你不会怀孕，你没有果子，你没有见证。29节，妻子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或者人生了遗恨的心，遗恨他的妻，就有这遗恨的条例。这个条例太好了，就解决许多问题，使得婚姻的问题得到解决，不见彼此不和睦啊，出现很多问题。那时他要叫妇人站在耶和华面前，即使要在他身上照着条例而行。所以站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注意，是祭司在主持，祭司是代表神来做事，其实完全是神做的。你喝这个苦水，你结果是什么？是神的判断，所以你是站在耶和华的面前。如果我们有罪，请问你坦然吗？你能不能站在耶和华面前？你是不是坦然的？不用誓言这个祭，这个遗书祭，这个遗恨的书祭，你不用喝，自己也知道我有没有偏邪，我有没有犯罪，我有没有背着我的天上的丈夫，这自己应该知道。这是一个条例，男人就无罪，妇人必担当自己的罪。意思说，如果这妇人真有罪，担当自己的罪。所以这一点我就看到，上神啊，你何等公义，你的判断是公正的，我们要称颂他，有这么一位神是公正的，在天下啊，你就能够完全安然坦然，又有这么一位神啊，有这么一个条例啊，使得这些个做妇人的啊，做妻子的啊，可以活在神的面前，有罪那么你就要悔改，是不是？在新约里就是悔改就行，在旧约里你在民众就被咒诅了，是吧？你看犯奸淫的都要拿绳子把他打死呢，是不是？那你受到咒诅，所以神是公义的。所以这一大段里，就让我们今天真正要活在神前啊，要追求内心的圣洁，不要做一些事隐瞒自己的丈夫，隐瞒谁呀？你可能丈夫瞒不了，你瞒不了天上的丈夫，所以我们要诚实啊，我们要圣洁，我们要追求贞洁啊，不要犯罪啊。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前第四章特别讲的一个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是各方面的啊，叫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也是神的旨意啊。但是这里帖前四章从三节开始，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因为这一大段里面主要是讲到要远避淫行啊，而且有处理的条例，这是神的旨意啊。所以这个一再要强调， 一个属灵的团体，一个教会，一个神的家，要强调这方面啊，要成为圣殿，远避淫邪。因为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向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啊等等，我们就不念了啊。从这一段里非常要紧，就是我们追求内心的圣洁，心灵的圣洁啊，让我们真的彻底追求。那要对付自己，天天靠十字架，而不是我这么等着我就圣洁了，要对付啊，要严格的要求自己，这是神的旨意。